你发光的时候到了。作者：罗伯·鲁弗 （Rob Rufus）。 第十二章：恩典的两个组成部分。希伯来文"高抹"这个词的译法之一是"按摩"。高抹按摩我们，释放那压伤的人。这高抹医治伤心的人，使忧伤的灵离开我们，赐给我们华冠代替灰尘，又以喜乐油和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。忧伤的灵不是一种幻想的心理学的东西，而是邪灵的压制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之所以知道，是因为我经历过。有可能某一天我很快乐，正在往前走，突然一下子忧伤笼罩住我，我觉得有一种不可见的敌意在纠缠和怨恨我。它是敌基督和敌恩膏的灵，是一种恨恶恩典的巫术之灵。数年前我传讲恩典的头一个系列，似乎我们让魔鬼大吃一惊。聚会大有荣耀，自由惬意。聚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合上圣经，回到家中，感觉特别开心。但随后那个礼拜闹得天翻地覆。不单单是环境出了差错，那是一种忧伤的灵，有一种烦躁、易怒和精神紧张的情绪在攻击我们。没有合乎逻辑或理性的东西来解释它，那是地狱对这美妙信息的反应。那是我认识到这信息对黑暗来说是何等大的威胁。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，保罗说道，他受攻击或折磨，不是上帝折磨和攻击保罗，为了整垮他，把一根刺架在他肉体上。那是从撒旦来的差役，我们应当知道，从撒旦来的差役并不是上帝派遣的。有些人喜欢回到旧约，围绕一些意义模糊的经文建造神学，声称恶的责任在上帝身上。现在撒旦上不去天堂，不像控告约伯那样控告我们。依照启示录，上帝的羔羊已将那控告人的丢下去，他不再在全地上走来走去，然后到父面前控告我们。在十字架上已经解除他的权势，剥夺掉他的能力，向他夸胜。所以他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把他的权势夺回来，从而去攻击教会，就是借着传讲律法和那位假丈夫来迷惑教会。缴械的仇敌一而再次武装起来，利用律法来控告我们，乔装打扮，仿佛上帝在背后控告我们，定我们的罪。然而随着这真理的光来到，我们越清晰地认识福音，就越容易分辨什么来自上帝，什么不是来自上帝。律法主义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重现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开始自我诊断，像一位随从圣灵的超然医生，晓得怎样检测和诊断它。你要记住一点，我们在恩典的真理范围内走出去的时候，必定有人反对。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所以对攻击我们的人不应当变得苦毒和愤怒。保罗学到这个功课，对人宽厚谦卑，他受到更多羞辱，竟然学会因着上帝的良善而喜乐。跟保罗一样，我也想学会越来越多地因着上帝的良善而喜乐。我想做一个有爱心的人，而不是按着世上的智慧以血气来回击别人。我真的想学会这个秘诀，能够越来越多地爱别人。以前有一位澳大利亚姊妹在印度北部宣教，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坐在摩托车上，激进的印度教徒活活烧死了他们。令人稀奇的是，她却爱那些杀人犯，饶恕了他们所有的人。这位信基督的姊妹竟不怨恨那些杀害她家人的凶手。成千上万名印度教徒因而从印度各个地方乘火车去见他，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我们越多传这福音，就越能谦卑地对付抗拒福音的人。接纳的恩典和使人有能力的恩典。现在我要转向恩典的两个组成部分：接纳的恩典和使人有能力的恩典。恩典就是恩典，我们无法将恩典真正分开， 但为了让人认识的比较清楚，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恩典。接纳的恩典是指上帝对我们无条件的接纳。使人有能力的恩典是指上帝以大能使我们在圣洁、清洁、动机、爱心和胜过罪上有长进。恩典使我们在生命中作王，突破不正常的怪圈、习惯和行为模式。上帝的恩典使人有能力的方面还在神迹、奇事、异能和医治上表现出来。若干年前，上帝主要针对使人有能力的恩典这个问题，开始真正对付我，因为我牺牲了接纳恩典的启示。他启示我，仇敌把律法带进来，乔装打扮，把它伪装成使人有能力的恩典，将越来越多的苛刻条件加在上帝的百姓身上。仇敌利用律法摆出恩典的姿势，其实却是那位老丈夫要求我们做越来越多的事。你若真在恩典以下，必定拒绝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必定胜过这一切的罪。你若真在使人有能力的恩典以下，肯定愿意为上帝舍去生命和钱财，这是冒名顶替，将自己伪装成恩典。使人有能力的恩典促使我们往前冲，变得越来越像耶稣。我们效法他的形象，直到有一天变得好像上帝儿子的孪生兄弟一样。人们看完福音书之后，再看看我们，他们会评价说，我们看着跟他一模一样。我们变成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。赐自由的灵已将我们从一个级别的荣光改变成下一个级别的荣光。有一天我们要看见这种荣光，因为这是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呼召。然而，若是过分追求使人有能力的恩典，低估接纳的恩典，最后我们会变得再次痛苦，想去行更多的，拥有更多的，经历更多的，看见更多的神迹。我们回到律法的奴役之下，感觉我们没有达标。我看见过一些教会毁掉自己，因为他们追求看到更大的神迹奇事，过分追求使人有能力的恩典，牺牲了接纳恩典的启示。我们已在基督里得了丰盛，我们已在基督里蒙接纳。在耶稣还没有行一个神迹之前，甚至在他没有讲一次道之前，在他没有做一件超自然的事之前，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马太福音3:7，这是身份、接纳和赞许。他是上帝在耶稣尚未行一个神迹、奇事和异能之前接纳的恩典。若是按照自己行多少神迹，有何等圣洁，有何等成功，事工有多大来确立我们的身份，就立在非常不稳固的根基上。可悲的是，事工的成长有可能超过他们的带领人。事工的成长有可能超过他的品格、稳固程度和内心的正直，导致他们轰然倒塌。诚然，带领人恳求从上帝那里看到更多的神迹，他们的动机很好，因为他们天生就是这样。比如说，我不喜欢遇见红灯，感觉好像是魔鬼的阴谋，有意放慢我的速度。我老想超过在我前面的那辆车，因为我想抵达我要去的地方。无论我悔改到何种程度，都毫无改变，因为我天生就是这样。如果带领人没有这种天性，就不应当做带领人，因为带领人应该有往前冲的渴望。但是说到底，干劲背后的动力若是对身份的需要，就容易使我们受到伤害，只注重使人有能力的恩典，牺牲掉接纳的恩典。我相信上帝此时不会允许我们更多看见使人有能力的恩典，他要先在我们生命当中立好接纳的恩典这个根基。在80年代早期，我花费大量时间恳求上帝做更多的事，他回应我说，儿啊，我不打算做更多的事，我打算先在你里面做更多的工作，然后才能借着你做更多的事。 无论男女，若有人谦卑行事，不再自以为意，也不会因着我及他们所做的事而沾沾自喜，我要让他们做神圣的管家，将前所未有的神迹、奇事和异能托付给他们。在那段时间，有一个美国人把我从人群中呼召出来，预言了格兰达和我昨天谈论过的事。不可思议，超乎自然。这个人一句接一句把格兰达和我讨论过的话准确复述出来。然后他又说，你不断地呼求球迷做更多的事，做更多的事，做更多的事，上帝却对你说，我不打算借着你做更多的事，我打算在你里面做更多的工作。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也不喜欢这句话。我并不知道上帝打算在我里面建立接纳的恩典，好叫我们55岁的时候，在侍奉31年，结婚差不多35年之后，借着一些神迹有可信度。格兰达和我一路之上并没有留下破碎的教诲、破碎的生命、损害别人。从前我觉得上帝应该给我一些提升，但他从未给我那种提升。今天我为此赞美上帝。当时我的看法是，上帝有我很幸运，世界在等候罗伯·鲁弗和他的恩膏，但感谢上帝，幸亏他的看法跟我不一样。我相信后续几代年轻人的突破速度会比我们快很多，一旦父辈打下基础，随后就会迎来稳定。事实上，我自己正在向下一代人学习，有一些小狮子已经崭露头角，领受了恩典和荣耀的启示。我在倾听他们，看他们的书，邀请他们在我们的聚会上讲道，跟他们配搭。我不在意人的年龄或性别是什么，我要向他们学习。上帝已经告诉我，在我人生的暮年，他在释放更大级别的荣耀和使人有能力的恩典。大部分时候，我在接纳的恩典周围安营扎寨，因为接纳的恩典根基越深，上帝就越发能够冒着风险将那使人有能力的恩典托付我们。可能需要20年时间才能挖好根基，但随后只要几年时间，墙壁就能建起来。房子要立在坚实的根基上。另有一个选项，把大房子建在浅薄的根基上，很快就会倒塌下来。在爱子里蒙接纳，奉上帝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原会平安从上帝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，又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以弗所书5:1-6，你来听听这些温馨的言辞。儿子的名分，接纳。我们应当能够分清公义、怜悯和恩典。设想你为人父母，有一个你深爱着的儿子，另一个年轻人杀害了你的儿子。你生活在一个容许死刑的国家，不但如此，政府和司法体系还协助你更方便地行使参与处决的权利。无论你决定亲自动手致死他，或者交给政府将他绳之以法，都属于你的权利。以眼还眼是执行公义，完全正确。看见那个年轻人遭到报应，绝对在你的权力范围之内。然而，设想你非但没有处决杀害儿子的年轻人，反倒收养了他，这是恩典。另一方面，怜悯不同于恩典。怜悯可能使你对那个年轻人说，你所做的很可怕，但我们饶恕你。我们不再让你承受什么刑罚，但我们再也不想看见你。怜悯使你受到保护，不受 确实罪有应得的报应，但恩典却赐给你不配得到的东西，恩宠、祝福、儿子的名分、接纳。恩典让你得到儿子的名分，恩典让你受到接纳，恩典使你对杀害儿子的年轻人说：我以怎样的感受、疼爱和关怀来看待我的儿子，也怎样看待你。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做到这一点，但上帝每天都在做这件事。我们在天父的恩典中行事，就开始表现出他的品格特征。我们蒙召不是为了盯着自己的过犯、失败和缺点，也不是互相盯着对方的亏欠、过犯和缺点。我们要抬头盯着天父的性情，向上发出的爱是敬拜，向外面善待我们的人发出的爱是关怀和欣赏，向自私自利、冷酷无情、苦待我们的人发出的爱则是恩典。受人讥笑和吐唾沫的时候却不动怒，而是对父说：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种爱是恩典。有一个人名叫斯提凡，这个人满有上帝的智慧和大能，这个人热心寻求上帝，满有恩惠，满有信心。他只有一个愿望，看见耶稣的荣耀，行很大的神迹奇事。会堂的自由民众向他发怒，妒忌他，他们诬告他，说他的谎话，开始攻击他，因为他们无法容忍他说话所靠的圣灵。然而尽管面对这一切，他依然传讲耶稣基督。他们咬牙切齿，声嘶力竭地喊叫，开始向他扔石头，最后砸死了他。他快死的时候抬头仰望，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父的右边。他看到上帝的荣耀。耶稣一直都坐在父的右边，为什么站着呢？上帝的儿子正在为斯提凡起立鼓掌。斯提凡将他所看见的事告诉百姓，然后向父祷告说：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使徒行传七章六十四，斯提凡表现出他主人的性情。这个世界充满了罪，我们要想批评人、论断人，用不着往远的地方看。因着人彼此相待和相互苦待的做法，把这个世界搅得乱七八糟，充满可怕的罪孽。然而我却有此信念，恩典的能力大过罪的权势，最终恩典必在这地上得胜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罗马书五章二十。若说罪如同雨降在这地上，恩典就如同洪水满溢在这地上。我的上帝是美好的大洋，我的灵魂喜爱在他里面遨游。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是我们隐秘的藏身处，至高者在这里荫蔽着我们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，不再是平常所见的教会和基督教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代，我们行事的时候觉察到他的面光正在上面照耀着我们。我们要以对上帝前所未有的爱来爱他。我们要洞察这份天上的威严。渺小的神让人感到无聊，转移他们的视线，陷入可笑的、毁灭性的、犯罪的行为。但我们伟大的上帝要使我们欢喜，他要感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全人。那时牺牲似乎也不是牺牲了。本来应当判我们死刑，上帝原本可以非常慈悲的只将怜悯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不叫我们得到所赐的义。请你不要搞错我的意思，就算我们得到的一切只是赦免，也足以为此在剩余的永恒里感谢上帝。然而可悲的是，许多基督徒认为上帝只是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并没有使我们脱离律法。律法控告我们的时候，问题就来了，导致我们认为不再得赦免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得着赦免。 我们陷入一种负罪感的循环，后来又有一种得赦免的感觉，最后像染上毒瘾一样，离不开这种循环和这种感觉。我们染上宗教麻醉品的毒瘾。耶稣借着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整的献祭，永远赦免了我们。他解除了执政掌权者的权势，废掉律法，使我们得到所赐的义。他是我们的新受割礼，又使我们有新造的性情，释放我们脱离宗教麻醉品的毒瘾，不再追求人的赞许。我们是自由的，因为我们在爱子里已蒙接纳。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罗马书15章7，他是怎样接纳我们的呢？他不单单将怜悯赐给我们，而且还将恩典赐给我们。父怎样看耶稣全然无罪，毫无玷污而接纳了他，也照样接纳了我们。这种与父的关系将会影响我们与周围世界的相处方式。你来读一读以撒·华兹 Isaac Watts 在《圣诗》《我每纪念那十字架》中文又名《奇妙十架》When I Survey the Wondrous Cross 中的优美词句：每逢思想奇妙十架，荣耀之主在上悬挂，万般尊贵顿看有损，从前所夸惊觉笔下。求主敬我别有所夸，但夸我主代赎十架，从前所慕虚荣假乐，今因主血干净丢下。试看其头其足其手，慈爱忧愁和血并流，如此爱忧自古焉有，荆棘反成荣耀免流。宇宙万物若归我管，奉献仍难偿主恩眷。主爱如此超其身后，徒报必将身心全献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旁边有两个强盗，他们所受的是应得的报应。有一个嘲笑耶稣，另一个却有奇异的信心。他看出这个遍体鳞伤、血流不止的人就是弥赛亚。即便是梅尔·吉布森在他的电影《基督受难记》里也无法完全刻画出那种击打和压伤的程度，因为这其实不是鞭伤和毒打造成的结果。上帝取来放大镜，从头一个亚当起，直至世界的末了，把散落的罪恶、罪孽和邪恶光束搜集起来，将所有的光束聚焦成一次灼伤性的冲击波，聚射到耶稣基督身上。一切的疾病、一切的贫困、一切的恨恶都聚焦在这位上帝的儿子身上。根据以赛亚书，他的容貌毁损的辨认不出来，以赛亚书52章14。然而这名强盗看见上帝的儿子，知道他是弥赛亚。这名强盗挂在十字架那里，血流不止，几乎不能动舌头说话，最后说出一句恳求的话：耶稣啊，弥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弥纪念我。耶稣对他说：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。路加福音23章42-43，在他们还没打断这名强盗的腿，加速他死亡之前，耶稣已经死了。后来有人把他们埋葬了，送进亚伯拉罕怀里。这是十字架以前有信心的人死后去的地方，他们在那里等候，尚未上天堂。到复活的日子，各处的坟墓都裂开了，已死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处走动。十字架的后果震天动地，有极大的能力。大地震动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天昏地暗。耶稣在那升天的大日里从死里复活。他仅仅离开荣耀的天界33年，现在返回那里。诗篇提到当时这场就职典礼，他们欢迎君王回家，众城门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被举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诗篇24章7-8，这里讲的是耶稣返回天堂，带着被掳的一同回去。 所有在十字架以前死了的信徒跟他一同回来，他们走进天界。天使长宣告说，荣耀的君王，上帝的羔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回家来了，我们要敬拜他。耶稣威风凛凛，大有荣耀地走进天堂，有个人紧挨着他，从容不迫地走进去，就是那名强盗，他寸步不离地跟着耶稣。设想天上有这段虚构的对话，天使长米迦勒，耶稣，对不起，恕我冒昧，他是谁啊？耶稣，我们一起挂在外面，他求我接纳他，于是我就接纳他了。米迦勒，他是哪一族的？什么门第？第八天有没有受割礼啊？耶稣，我不知道，我们挂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碰见他。米迦勒，好吧，他受洗了吗？耶稣，没有，他没办法受洗，因为我们当时在十字架上。米迦勒，好吧，他会说方言吗？耶稣，哎呀，不会，我们简直不能说话，因为我们的舌头肿得厉害。米迦勒，不过耶稣啊，他跟你在一起好像同为后嗣，他做过什么事啊？耶稣，他求我接纳他，我就接纳他了。米迦勒，你看可以吗？米迦勒，哎呀，主啊，既然你看可以，我没问题，快点进来吧。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儿子的名分，接纳。主导文，现在我要涉足一些危险的领地，大家要注意，注意，注意。我在这里要驳斥宗教传统，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有可能让大脑有些不适应。截至目前，我已论述过对付巫术的灵，正确分辨旧约和新约，以及新约是何时订立的。正因为已经写过这些内容，我才敢冒这个风险。我们竭力阐述了一点，新约始于五旬节那天。请你尽最大可能不要误解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也不要听见我没说的话。耶稣在四本福音书里说过的一切话，我们都应当非常严肃地对待。但是朋友们，我们应当记住，耶稣在十字架之后和新约开始之后，依然借着圣灵对教会讲话。耶稣就是那预言的灵，他说，凡有耳可听的，就应当听圣灵说的话。耶稣在新约开始之前所说的事，固然是以上帝真实无伪之道的身份说的，但这些事是在旧约的背景下说的。有时候他对自以为意的人说话，所以把律法指给他们看；有时候他对谦卑的人说话，所以把恩典指给他们看，教导他们亚伯拉罕的约并未随着律法的生效而废止。耶稣提供的这份祷告文后来称为主祷文，其实是在教导他们怎样结合旧约的背景来祷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这句话，我们已经听了好多年，却没有对我们产生应有的影响。我们不应当不假思索的直接全盘接受。耶稣是在摩西的旧约之下教导人，我们必须把这一点考虑进去，因为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饶恕人，也只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赦免。因此，只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个方面未能完全饶恕人，我们在这个方面就得不到赦免。假如今天或者随便某个时间我们死了，心里还有一些没得到赦免的成分，我们就会直接下地狱，因为除非完全得到赦免，否则我们上不了天堂。这是一件我们应当考虑到的事情，因为它有可能成为魔鬼利用的漏洞。比如说，魔鬼有可能迷惑一个人，让他觉得自己患了癌症之后没得到医治，是因为他对别人有苦毒，还没饶恕那个人。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陷入一种非常容易受伤害的境地。我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为要按着更美的应许抬举我们 进入一个更美的约。我们进入新约的时候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新约将一切全都扭转过来。在新约里，现在不再是怎样饶恕人，就怎样的饶恕。今天我们是怎样以蒙饶恕，就要怎样饶恕人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哥罗西书3:13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4:32，我们从天上得来的饶恕，不是因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饶恕人。相反，我们怎样饶恕人，是因为上帝已经怎样饶恕了我们。我们接纳人，不是为了叫天堂接纳我们。我们接纳人，是因为我们已蒙接纳，已有儿子的名分。这种饶恕人的动机更为健康，更为圣洁。如果我饶恕人的动机只是因为害怕别人来折磨我，这是一种担惊受怕的动机。举例来说，格兰达，我饶恕你，因为我想上天堂。我不想对付折磨我的人，免得给魔鬼留地步。这种饶恕人的动机是不健康的。保罗在哥罗西书2章说，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一切过犯都得了赦免，上帝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。哥罗西书2:13这件事，在你和我还没出生前就做成了。我们进到基督里的时候，十字架的一切好处全都打包完整的归给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在这种自由中行事，我们愿意饶恕每一个人，甚至就算我不肯饶恕，等我死了也会直接进到荣耀里，因为我已全然得到赦免。我真正饶恕人的时候，也不是出于自私的、律法主义的、受制于惧怕的动机。这些出于惧怕的动机导致人怪异和失常，他们感觉饶恕人是一种义务，因为他们不想与天堂隔绝，不想下地狱。这种做法听着又像律法，致使人惺惺作态地假装饶恕，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好莱坞要是找演员的话，他们应该来教会找。我们活在这一切的外在义务和压力之下，使我们的灵魂土崩瓦解，导致我们失去动机的明智和纯净。福音不在于我们的外在行为，而在于我们为何做这些事，在于我们有怎样的内在动机，因为我们已蒙接纳。现在就能转向使人有能力的恩典了，因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接纳。我们正在进入生命当中一个新的心理导向，它是健康的、圣洁的、渐进的。恩典教导我们向世俗的情欲说不。保罗在提多书2章谈到使人有能力的恩典，因为上帝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，在今世自守公义、敬虔度日。提多书2:11-12，提多书2章没说律法教导我们，我实在太高兴了。律法什么都没教导我们，而只是定我们的罪，打击我们，指责我们，控告我们，却没有生命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心。上帝美好的、使人有能力的恩典教导我们说不。我们向记恨说不，向妒忌说不，向说闲话说不，向说谎说不，向欺负人说不，向关系的不忠说不，因为恩典教导我们说不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并不是第一次就学会了老师教导的内容，而是需要一段时间，因为我在学习他们教导我的内容。上帝的恩典来了，并不是瞬息之间直接将一切全都教导我们，而后我们自动就会拒绝一切错误的东西。相反，这是一个过程，它使人有能力的恩典是从接纳恩典的根基上做工。在这种时候，我们本来应当说不，却没有说不，却依然在接纳的恩典上，在爱里安稳。在哥林多前书15章，保罗说， 自己甚至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他曾逼迫教会。他接着写道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，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，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。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这原不是我，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。哥林多前书15章10，我们若不明白接纳的恩典，就只好为上帝做工。我们活在本于行为表现的压力之下，去做成这工作。然而若是接纳的恩典使我们的生命散发出香气，上帝使人有能力的恩典就开始从接纳恩典的根基上彰显出来，然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有能力做更多更多更多的工作。格兰达和我过去几年所做的工作，放在15年前有可能累死我们。有些人常常认为，既然年龄越来越大，我们应当放慢速度，但我喜欢布永康牧师说过的一句话：飞机冲出跑道就会拔地而起，飞向天空。他说的不是上天堂，他说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出去做工，叫非洲和中国再有上千万的人得救。千万不要模仿别人的信心和见证，千万不要跟别人相比和竞争，那样做会累死你。不要模仿特蕾莎修女，尝试达到她取得的成就。你最好确保自己明白耶稣的爱，如同特蕾莎修女明白耶稣的爱一样。你最好先搞明白这接纳的恩典，然后再去努力效法别人，靠着使人有能力的恩典行事。若没有接纳恩典的启示，他们找不到使人有能力的恩典。我们传讲所赐的义和我们在基督里蒙接纳，我们侍奉的一切，无论是关乎教会生活、经济学、职业技能、管教、人际关系、为人父母，或是婚姻，都必须建立在接纳恩典的根基上。我们必须先散发出这种恩典的香气，才能使人越来越有能力，走得越来越远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赐下上帝话语的启示和迷的智慧，我们永永远远都不可能凭着属血气的头脑指望明白这些事，但迷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证在开启我们悟性的眼睛，从上头来的光正在闪亮充满我们的灵魂，我们正在感知和分辨。我们愿意做一个受教和谦卑的人，我们不是纯粹借着演绎推理人文主义的知识来获取这些见解。每当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都等候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，从而获取属灵的见识。父啊，我们祈求有更多从上头来的智慧彰显出来，教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好叫我们平平安安的撒种，获取公义的收成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